弟兄姐妹们好，是阅读团体读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我们还是一样继续读信心材料取自卷三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三我们要读的有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是33，一个是34。33和34这两个段落，其实它一共有5个段落，33一直到37是差不多同一个主题，在同一个这个小的题目底下，都是讲信心，而且都是谈到信心与圣灵的关系，圣灵的工作，圣灵他参与在这个信心里面，他在我们的信仰的开始跟信仰的一直不断的成长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要读的是其中的两个段落，33、34，整个段落在这个题目底下的，在这个子题底下的是一共有5个段落，33一直到37，这总共有这个5个段落。它里面所谈到的基本上是我们说我们的信心跟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道直接有关联，上帝的话语就像生命的种子一样，这个撒种的是把生命的种子给撒出去，撒到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也一再讲说，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都是讲这个。约翰加尔文他对信心的解说的时候，他在讲解到底信心里面有些什么样很重要的内涵，他在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他也很强调信心与上帝的话语。那我们每次讲到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道，上帝的这个真理，上帝的启示，他是对着我们的这个认知明白的这个观能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思考的功能，领会的功能，在这一方面，那我们都在英文里面就是 understanding。这个字眼 understanding 或者是我们常常用的 mind, M-I-N-D， 在我们的和合本华文圣经里面通常把它翻译成心窍，有的时候翻译成心意，有的时候翻译成就是翻译成一个心，很多的地方就翻译成悟性，甚至也有个地方翻译成智慧，它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能够去领会，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领悟过来，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每次谈到信心，我们很强调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明白它，好像主耶稣他跟门徒们讲，常常会问到说，你们明白了吗？你们看是要能够看见，那还要能够明白，你们听是要能够听见，还要能够晓得，那个心不能够蒙了脂油，这样的话就你就没办法明白，没办法领会，没办法了解，那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上这个心，这个心呢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悟性领悟力这方面的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单单只是这种纯理性理知方面的这个知这方面的知，当然它带给我们的也不是指好像我们读一般的学科那样的理解那样的理解，我们能够考试考得很好，那个还不是这里面所要强调的，不能够只是去好像我们去认同我们就接受或什么，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个什么地步，知道说他的话语里面，特别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有关乎救恩的，有关乎赦罪的有关乎他的连对我们的连续对我们的恩慈的那种把握，那种确信，那个 confidence assurance 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有的就是说我们的知不能够只是纯粹好像是书本上的那个知识的那种知道的那个知识的知，那还不行的不像我们去学一门学科，我们知道这个电磁波的原理，我们知道这个电脑的原理，那样的知还不够，那样的知只是一种知识性方面的知，技术性方面的知，所以我们要讲的知呢，是要真正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对我们的 应许，他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种施恩，赐恩典给我们，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给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这种职才是真正我们应当我们要把握的。但是呢，我们的信仰里面还不是只有单单纯粹停留在这种领悟力方面的，我们的心窍啊、心地啊、心意这方面的这个字，还有我们的这个感性方面的。我们感性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 heart 啊，一个是 mind， 那个是理智方面的、理性方面的知，还有一种是感性方面的心呢，一种是理性方面的心，另外一个是感性方面的心，那个是 heart 啊。所以这个上帝的话语是使我们能够知，但是上帝的话语怎么会让我们听了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把握住，我们就能够真正抓到上帝他对我们的恩慈呢？这背后呢有一个好像一个很玄妙、很奥妙、很莫测的一个过程。这什么过程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呢，原先好像瞎掉的眼睛呢被打开来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好像让我们的昏昧的这个心窍呢能够蒙着光照，能够更新变化，不再昏昧，不再黑暗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听了主的话，那个话能够栽种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好，我们今天呢基本上的重点就是在谈有关于圣灵这方面的他的 ministry， 圣灵的他的施工，特别是在怎么样把我们的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救赎施行到我们的身上，能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能够让我们真正好像活过来了，好像被照明了，不单单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了，我们的心不再昏昧了，不再被这个弄瞎掉了，好像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讲的，有很多不信的人呢，他们的心眼呢被这世界的神，就是那个管辖黑暗这个权势的那个撒旦啊，那个空中掌权的那个邪灵，他把我们的心眼给弄瞎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明白。现在呢，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昏昧的心窍呢被改换一新，蒙了光照，让我们能够恢复了它的一个正常的功能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就在背后。所以这里面，换句话讲，这里面事实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整个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参与在里面。我们等会细细的讲，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特别在礼拜六的下午，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来思考这么样一个伟大的题目，就是你把信心赐给我们，那第三位位格的上帝圣灵宝惠师也在这个赐恩典施行恩典的份的工作上有份，能够使我们进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里面，能够使我们能够领受，能够明白，能够真正看得清楚，能够有主的道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把这个课题带到主的跟前，也求主就像我们所要谈论的里面的重点一样，我们求宝惠师圣灵引领我们能够进入你自己真理中的奥妙，好叫我们信心能够得着更加的坚固，能够使我们更成熟更完全。把这段时间，把每一位在这个查经聚会里面有份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恭敬仰望在主自己的恩手里面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好，我们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课题啊。首先我们要做一点点的复习。怎么复习呢？约翰加尔文呢，他一般人想的约翰加尔文他写东西一定讲很强调很多有关于去分析啊，去领悟啊，去明白啊，这种所谓的在这个领悟力方面的词啊，一般这个归正神学啊，归正信仰也带给人很多这一方面的印象，总以为讲究归正神学讲究归正信仰的人特别强调这个理知上面的啊，要能够分析，要能够明辨，要能够讲的能够透彻，那又能够把它里面弄得很有条理，比较偏重于知识性方面的啊，也往往呢的确很多宣称自己信仰归正的人啊，在属于归正这一方这一个阵营里面的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给留给别人的印象也比较是倾向于这一方面。其实啊，约翰加尔文他很强调的圣灵的工作，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好像推导这个数理啊、化学啊这种工程那种方程式那种推导的方式来谈论信仰的知识啊，那种是其实是很枯燥、很干燥啊，很太强调这个去明白、去了解，只是停留在我们追寻一般的知识的那个层面，那不够的。因为圣经上面的的确确讲嘛，我们呢里面有我们的灵，如果别人呢他没有我们这样的灵呢，他就很难了解我们。我们很难了解一个人，因为我们没有他的那个思维，没有他的里面的那个灵。同样道理，我们如果没有从上头上帝赐给我们的灵，我们也很难去明白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是不是？这是在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第二章那里面提到的，是不是？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那我们如果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灵，我们就无从了解了，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上帝他的作为、他的安排、他里面的那种莫测的这种奇妙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的灵，那感谢主了，上帝把这个灵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我们也能够用属灵的话讲解这个属灵的真理，跟属灵的人一同来分享。这里面呢、其实就已经包含着不单单只是我一个知的层面而已，这里面其实就有圣灵的参与跟工作，跟他的光照跟他的带领。而约翰加尔文是很重视这一点的。怎么讲啊？你知道在19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有一位相当出名的一位神学家，他是神学教授，叫做 B.B. Warfield B.B. Warfield Benjamin Breckenridge Warfield。 这个人他是1851年生吧，1920年回天家了。他原先读的是这个理工科，他原来读的是数学啊，读的是这一方面的科目。但是等到他大学读完了，他要决定他真正他的一生的这个事业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决定他要读神学，以后他就在 Princeton 在美国长老中的这个当时代的神学院。那是一个在北美最重要的神学院之一，他在那边当教授，大概前前后后有这个40年左右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当到他1920年他死。那我为什么提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呢，在他的著作里面，他特别提，长老宗那个时候就是改革宗，长老宗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归正信仰，这个长老宗事实上，美国的长老宗事实上后来变质了。那个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呢？其实是1929年，就是在 Warfield 死了之后啊，10年不到，那整个北美的长老宗就变质了。所以那时候有好多信仰纯正的这些改 改革中神学家、神学教授，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普林斯顿的神学院，他们自己到了费城，就创立了现在赫赫有名的这个西敏寺 Westminster 西敏寺的神学院。那 Warfield 他那时候他其实已经走了，1920年他走的。所以 Warfield 很多人就认为他大概是北美呢这个所谓的保守的还是很纯正很保守的这个神学家当中呢，以一个时代来讲啊，就是到1920年就是那个时代里面的大概最后一个人了。他自己著作等身，他自己的这个信仰很纯正，而且他不单单只是去讲去这个好像成为一个神学教授很有知识，他其实他的生活也是相当的配合的，他能够真正活出那种基督徒要付出要这个施予要这样子的一种服侍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他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位神学家。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就提到一点，这个基督徒是他第一个人提出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约翰加尔文是一位神学家，是什么样的神学家呢？是把圣灵的地位，把圣灵的工作，把圣灵的角色，那个很重要的很突出的那个角色呢，在他的神学架构里面特别把它标举出来。他说约翰加尔文是这样的一位神学家，是圣灵很重视，很注意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地位，圣灵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位神学家。所以 Warfield 称加尔文，他那时候离加尔文的那个时间差不多就是400年的时间呢，因为约翰加尔文是1509年生，那么他那个时候是1900年1909年什么400年的时间啊，差不多在这个400年的时间里面呢，他是第一个人这样提出来的。换句话讲，他真正看到在约翰加尔文的著作里面，在约翰加尔文的讲经里面，在他的圣经的注解呢，在他的著作里面呢，论文里面，在他的信仰要义里面等等，他很强调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圣灵。那你我们从哪边也可以当做一个佐证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说我要复习的地方。记不记得卷三，我们现在读的是卷三第二章，卷三的第一章，卷三的第一章等于说是第三卷的这么它一共分成四卷书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合在一起一共有大概80个 chapter, 四卷书有80个 chapter。我们现在读的卷三的第二个 chapter, 第二章专讲信心。而第一章卷三的第一章其实开宗明义他就已经提到了圣灵的工作。他的题目在那个第一章的篇幅虽然不是很长第二章的篇幅长，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信心，有关于信心这个课题它的篇幅比较长。第一章那个篇幅不算很长的，但是它的主题很重要。它的主题谈什么呢？就是如何把耶稣基督已经所成就所完成的救恩呢，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这些蒙召被拣选预定得救的这些圣徒的身上。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这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的身外在我们在2000年前，譬如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时代也不同整个的这个时空文化的背景各方面呢，早就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了。那么怎么样使我们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里面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基督已经完成救赎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呢？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的了，是不是？所以他的第一章的主题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换句话讲，他在谈到卷三的一开始， 他其实就已经把我们的焦点拉到圣灵的身上。前面两章讲到神论，那么第一卷讲到这个神论，讲到三一上帝，第二卷二特别讲到了耶稣基督，讲到了基督，以基督为重心。卷三呢，其实严格来讲就是好像在讲圣灵的工作一样，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就圣灵是施恩的灵，施行恩典的灵，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或者说把我们带进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那这里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其中有这两点呢，基本上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我们曾经讲到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讲到与基督 union with Christ 啊，我们提了好多次，我们也说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我们好好比较有系统的，我们来谈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的真理。在救恩里面呢，特别讲到我们讲到救恩的顺序啊，讲到救上帝的救赎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基督联合，因为离了基督没有救恩的，所有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能够领受是把我们带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把我们带进了基督，与基督联合，所以呢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好处我们也能够一起得着了，我们一起这个就是参与在里面，我们一起享用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我们谈到信仰，我们之前特别提到了这两方面啊，我们特别讲到上帝的道，那并不是泛指所有圣经里面有关于上帝的话语，因为里面有一些并不见得能够帮助能够发明这个信仰的章程呢，不一定能够很容易帮助我们。那里面特别能够帮助我们的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应许，他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恩慈在他的应许，白白的应许，白白的救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而且里面提到呢，就是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都是阿们，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的，不会变动的等等。那这两方面呢，其实我们再追问下去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上帝的话语能够临到我们，我们能够明白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哈，我们跟朋友们一起参加聚会，好像我们初初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去参加聚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聚会的人好多啊，但是为什么只有某一些人他们受了感动，他们明白过来了，回到上帝的面前痛悔自己过去的这种好像活在这个罪恶当中，被辖制死亡，现在呢突然明白过来了，领悟过来了。而其他的人呢，有一大堆人他们听得无动于衷，那原先大家的光景都一样，怎么样一样呢？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原先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很正面很主动的来回应我们所领受的这个道这个救恩的这个恩言。那为什么里面有某些人好，我们也在里面，好像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心好像被打开了，而其他的人没有，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问的一个。那谈到与基督联合，那我们怎么会被带到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呢？是我们自己跑到里面去吗？不是。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出来，就你我们一直这样推敲下去啊，很自然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就是这里面有圣灵他的参与，有圣灵扮演的一个很积极很主动的角色。好，我们这边要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轮廓的一个介绍，就是在谈到信 养，谈到信心，谈到救恩，谈到这一方面的啊，其实都是三位一体上帝一起的，一起的参与。因为天父上帝，圣父上帝凭着他的主权，他定下了这个恩典。那么透过圣子，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面来，真正完成救恩，为我们尝死味，为我们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来担当我们的过犯，然后又从死里面复活，来败坏那掌死权，从死里面复活，用大能，用生命的大能来证明，来彰显出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啊！这是圣父圣子他的工作。那我们所领受的道呢，其实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主啊，他所带来的这个真理。好像约翰他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的前言啊，他就讲到说，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呢，是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是上帝透过文字啊，透过这个道，有人讲解或者是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读了，为什么有的人读他不一定受感动呢？我们读的，我们常常感受到里面这个安慰啊，所给我们的这种确据把握，那我们得着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道。所以有圣父凭着他主权所预定的这个恩典，有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完成的救赎。那么现在接下来呢，就是有圣灵的参与，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进到这里面。他怎么带进来呢？他就是使我们呢，好像重生我们，使我们被更新，被复兴起来了啊。这个用英文这个字眼呢，就是 regenerate， 我们被复兴起来，我们从死里面呢，他使我们活过来了。好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他使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了啊。又好像主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讲的，他说一定要什么，从上头生，从圣灵，被圣灵来重生，这样我们才能够见上帝的国，我们才能够进上帝的国啊。约翰加尔文他事实上他做了一个比喻啊，他做了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太阳离我们虽然很远，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为什么？因为他把光照射过来啊，光照射过来，所以我们都能够知道说太阳放光。但是对一个眼睛瞎掉的人啊，可能生下来瞎的或者以后瞎的了，那么只要他眼睛瞎了看不见的话，你说太阳发光对他来讲，他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反应。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相当的贴切啊，好像上帝的话语传讲出来，有的人听了心里面大受感动。为什么？为什么道可以进到他的生命里面，而道进不到其他的他的同伴，那些没有回应的那些听众的生命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瞎掉的人，我们都瞎了，我们都死了，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呼召，对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恩言，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反应啊。我们无从反应起，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我们已经瞎了，我根本看不见这个光照射过来。这个时候圣灵所扮演 的角色 就显出来了，他使我们被更新过来，被重生了，使我们被这个更新regenerate， 使我们复兴了。所以呢，他使我们这个原来是瞎掉的呢的眼睛被打开来，哎呀，我们就能够留意到太阳照射过来的光了，因为我们都对光就有反应了。那 好像我们原先死的，现在呢活过来了，我们就能够对外界的各方面的这种资讯啊、刺激啊，我们有所反应的。他用这样的比喻啊，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恰当，很贴切，就表示说圣灵的工作就参与在这里面，这很重要。就是我们把这个很简短的合在一起啊，你就可以看出来，圣父有圣父他所扮演的角色，凭着他自己的主权，他已经预定好要使我们有恩典了。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再三的保罗讲，就是使他这个丰盛的恩典呢，荣耀能够得着称赞，能够得着称赞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创世之前都已经预定了我们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而且呢，又要我们呢，又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啊，因为他的流血，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使我们被赦罪，蒙受赦罪的恩典，使我们得到救赎。然后呢，又提到说，他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什么？预备好这个圣灵的凭据，要预备好那个印，盖在我们的生命身上。用什么来盖呢？用圣灵印盖在我们身上啊。所以这里面把圣灵吃下来。先把圣子赐下来，成就了救赎；把圣灵赐下来，把我们带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所以这些面是三一上帝的工作。其实在圣经里面，根据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在创造里面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一同的参与啊。在整个引导的方面呢，也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上面呢，也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整个成全啊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上帝的这个共同一起同工啊，一同的参与在里面。就这个呢，我们把这样方面的认识给奠定起来，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开场白啊稍微解释了很算是蛮详细的了啊。我们已经讲到了复习了，就是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讲道里面，在他所写的论文啊，他特别强调了圣灵的工作啊。难怪 B.B. Warfield 这个大神学家，等于说是上个世纪初的一位大神学家，他就提约翰加尔文呢是这个 theologian of the Holy Spirit， 是圣灵的神学家，因为他好像有很大的篇幅啊，把圣灵的工作摆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篇幅里面，所以他提是圣灵的神学家，讲到圣灵方面的工作，讲到圣灵的身份，讲到圣灵的参与等等，讲到圣灵的事工。那么他在卷三也是一开始第一章啊，虽然篇幅不长，他就把那个做了一个很扼要的交代了。现在我们所读的第33一直到第37段落呢，都集中在这方面。集中在什么方面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啊，这里有那个哦，慧珍来了 ，OK， 这里面其实他所要强调的，就是为什么上帝的道呢，能够真正有效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有效呢？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参与啊，而且呢，是我们所以会到基督耶稣基督的跟前得生命，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反复的要强调，如果没有圣灵的参与，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引导，一个人不可能呢找到基督，不可能被带到基督的跟前，也不可能让上帝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发挥出这个真正使我们得生命的功效啊。所以这个是啊，他在这一个五个段落里面他所要强调的重点，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们稍微把里面的一些重点呢稍微讲一下。这里面就是他特别提几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要加以解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的灵，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啊，要不然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没有办法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面保罗他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他特别提，他说他不是用他自己智慧委婉的言语啊，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我们信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然后他提到呢，他也讲智慧，他讲的这个智慧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而且这样的智慧在世上啊，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势啊，无论你有多大的这个地位，也不一定你没办法懂得，没办法了解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啊。那么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也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好，那我们如果读到这里的话，我们很自然就会有一个疑问，那这样的话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又靠着什么途径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呢？原来他这边就讲了第十节，你看哈，第二章的第十节底下那一段都很重要的啊，就是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而且也参透上帝奥秘的事啊。所以啊，他做了一个对比，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没有人里头的灵，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人心里面脑海里面真正他生命里面他关切的，他想的，他思索的到底是些什么，是不是？所以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哦，所以他这里面就讲解得很清楚了，就让我们知道啊，这里面事实上他要强调了，就是是圣灵的参与，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明白了，明白了原先那所隐藏着的那上帝的那个奥秘的智慧啊，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如果只凭着我们自己啊，我们不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知道，没有办法真正领会，也不可能享受得到，不可能被带进到这样的恩典里面。而因为上帝的圣灵，他使我们能够明白了啊，圣灵，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而且真正我们有了上帝的灵，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啊，要告诉我们呢，是我们所以能够被带进去那个原初啊，其实就是圣灵。那我们领会了之后，我们得着了之后呢，我怎么能够持守住呢？不会掉掉啊！你记得撒种的比喻里面就讲到有四种不同的反应，是不是？有的呢，撒到这个路上面啊，马上就被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有的呢，撒到这个土浅石头地的；有的呢，落在荆棘里的。那最后第四种是落在好土里的啊，这个种子撒出去，我们还要有落到这个好土里面，我们才能够忍耐着来结实，来结出这个果实来啊。 那我们圣灵把我们带进去，那我们怎么能够持守住？我们靠着什么来持守住呢？其实我们也是靠着圣灵，靠着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呢，我们持守住我们原先所领受、原先所得着的。保罗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提到这个事情。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读第十四节，我们读第十三、第十四，我们读第十三、第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保罗他吩咐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你所领受的，你从哪里听来的？你从我听来，从使徒保罗那边听来，听来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啊，那个纯正话语的那个内容、那个架构啊，这个整个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啊，它的整体、它的这个系统整体的，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然后呢，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这个善道其实所指着的呢，就是真理的道了。那个这个 the doctrine of goodness， 就是指到真理的道了，讲到这个善道。我们所领受的，就是前辈使徒保罗交托给他的啊，像我们代代相传，我们从长辈们啊，从带领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这些啊传道啦，这些老教师啊，这些牧师啊、长老了，我们所领受来交托给我们的善道，那我们要靠着什么来持守住呢？所以他这边讲，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个圣灵呢，是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内住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靠着圣灵能够牢牢的守着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停下来，我们也来复习一下，圣灵呢是保惠师呢，其实圣灵跟我们的信仰几乎没有一个环节脱节的，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我们看着说，哦，圣灵不需要参与在这里面，没有了。圣灵是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阶段啊、每一个环节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客观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成就了，传讲出来的道语，这个道、这个真理啊，那个福音的真道传讲出来。我们怎么能够明白领会呢？凡此种种啊，其实都是圣灵的参与，使我们重生了，使我们这个心窍啊不再昏昧了啊，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荣耀的光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后书做个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那边他就讲到说，不信的人呢，这个不信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嘛，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四节啊，第四章第四节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个是谁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呢，这个被弄瞎掉了心眼呢，它使我们复明了， 他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复兴，更新了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的心窍能够脱离以前的昏昧黑暗，使我们能够更新变化，使我们能够真正看见上帝荣耀的光显在哪里。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这就是保罗他在那边讲。事实上他这一段话其实他讲到他们自己，因为他一开头他就讲，他说我们呢是蒙了怜悯，而且呢领受了这个职分。什么职分？就是传道的职分，传福音的这个事工，这个托付给他们。所以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谬讲上帝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啊。所以但是我一个这么样热忱呢、尽责的，这么样有恩赐有能力的这位传福音的使者，他也不是说一传每一个人通通都蒙恩得救的，也总有一些人呢被蒙蔽了，是灭亡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领会，或者上帝的这个时间还没有满足，他们听了之后可能就是当作一种耳边风啊，当作一种人生的道理啦，或者当作一种他们可有可无，可以选择，自己可以决定到底要不要的那样的一套理论，他们还不能够真正整个被重生领悟过来。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我们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第三节那边啊，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那么这些人为什么灭亡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没有领导他，圣灵没有施行恩典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因为他们的心眼是瞎掉的，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了，圣灵没有来更新他们，圣灵没有打开他们这个心眼，没有使他们脱离黑暗啊，归向光明。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在主的恩典里面，他预定了我们在时候满足的时刻，这上帝的话语就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明白了，使我们蒙了光照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圣灵使我们呢，把我们带进去，圣灵也是我们的依靠，使我们能够牢牢的守着，使我们能够真正持守住所交托我们的，我们不会失落啊，我们不会掉掉了。那我们要靠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啊。所以这里面有关于这个约翰加尔文呢，谈到有关于我们的信仰，有关于圣灵，就谈得很清楚的了啊，谈得很清楚。那么再过来呢，就有可能我们会留意到，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归正神信仰里面，常常会被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怎么讲哈？就是我们以前也提过，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因为我们悔改了，因为我们悔改了。认罪了，悔改，所以上帝呢就使我们被重生啊，把救恩给我们。其实我们真正明白上帝救赎的这个先后顺序啊，我们才发现不是我们会知道来悔改，而是上帝先重生了我们，先把那个恩典给了我们，以至于呢我们从过犯罪恶当中被复活过来了啊，我们活过来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回应上帝这个恩言，上帝的真理的道，就是这个福音，我们能够回应，那个时候我们才感受到，听得到，我们感受到扎心。我们读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故事，十字架的这个里面所耶稣基督所经历他的牺牲，我们就受很大的感动那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谈到了这个顺序的问题啊，到底是我们先悔改呢，我们才这个被重生蒙恩得救，还是说其实我们是先蒙恩得救了，他才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罪了他， 到他的跟前，我们来认罪，我们来悔改，就是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同样道理，我们谈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角色，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种困惑里面，到底是因为我领受了上帝的道，所以呢圣灵才临到我的身上。我们好像有这样的印象哈，我们在某些圣经的那个经文里面会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印象。我们举个例来看，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就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读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这里讲啊，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哦，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好像是我们先听了，我们先领受了，我们先信了啊，之后我们才领受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这里面留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我们要先信了，我们要先领受了，领受了这个福音的真道，这真理的道，那个能够使我们得救从死里面起死回生的这个真理的道，之后上帝给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而且给我们这个凭据，知道说我们有了圣灵的人，将来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基业呢，就一定是按照上帝的这个他的应许要成就的了啊！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事实上，像这样的经文呢、啊，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哦。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好像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开头，他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啊，所以他这面特别强，特别来问这样的问题。其实他这个问这个问题里面呢、啊，也留给我们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了，所以呢我们受了圣灵啊，不是凭着我们的肉身的行为，凭着遵照这个律法的条文使我们领受圣灵，是不是？他这句话呢，保罗他这样讲，让我们就感觉会留有这么样一个印象。那事实上呢，这里面啊，一样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先后顺序的问题，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先，所以圣灵起头也是圣灵，是圣灵的起头。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讲，他说他传道不用他自己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着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不是免得人说哦，我们是听过一篇很好的信息，听过一篇很好的道，是因为某某人所传的，所以我们信了，因为他的口才说服了我们，不是啊，是其实呢是圣灵参与在里面，圣灵使听到的人觉得扎心，圣灵与在听的人心里面呢，来与我们的灵来同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其实是从开始就在参与在里面啊，这个很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先来临到我们，重生了我们，圣灵的工作先来使我们的眼被打开，不再瞎了眼了啊，使我们能够看，能够看见，听能够听得明白，心里面也不再有这个蒙了脂油啊，我们真正能够明白。 那么这两节圣经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譬如说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那边为什么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是因为先听了，我们先领受了啊，因为我们先听信了福音了，之后我们才得着圣灵。其实他要强调的有两点，一点是什么呢？一点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以会有圣灵，也是因为在听到福音真道救恩的真理的同个时候，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同证，来印证同证呢，我们所领受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啊，是我们应当接受的，是我们应当投靠，是指这个。就换句话讲，他要强调的，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我们会有圣灵，圣灵的工作会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因为啊，我们不要留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印象，以为我去行，我自己做好事了，所以我有好报啊，是因为我行得好，行得正，所以上帝好像就看中了，验中了我啊，绝对不是。所以他这里面所讲到的，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是没有通过别的途径能够使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的那个施行的恩典临到我，还是要通过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道，那个使我们能够得救的那个信息的真理啊。他要强调的是一个是这里，第二个呢，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入门靠着圣灵，那么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被成全，这个成全的过程呢，其实就像是称义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呢，我们所以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能够被成全，不断的能够被完整，被完全了啊。原来好像刚刚生命的种子栽种了，我们忍耐着能够结实，它慢慢能够发芽了。能够长出苗来，长出慢慢慢慢才长成，长成了之后才能够有结出果子来。这个整个的过程呢，一个生命好像从刚开始，然后一直到比较成熟、比较丰盛的地步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面要特别强调了两方面，从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一直帮助我们还持守住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成全，不断的丰盛，那个里面是谁的工作呢？还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一定带来的是上帝的道能够不断的被领会，不断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才能够用属灵的话来讲解属灵的事，而且来说给属灵的人听，是不是？而且那边保罗也特别讲，他说我们乃是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有他的心，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啊，那个心其实就指的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心窍，我们的领悟的呢，领悟的功能啊，我们真正能够好像基督的里面，他的心呢，他的这个领悟现在也在临到了我们身上啊。所以这里面所约翰加尔文所讲，其实他讲的很细腻，讲的很完整，很深入啊，要告诉我们圣灵保惠师啊，他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不是说在第二个阶段，在第三个，在后面的阶段他才出现，他才参与的，不是，他从一开头就一直是。言下之意，我们的谈到的救恩整个来讲呢，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那个真正的恩典是凭着上帝的主权他所定下来的恩典在创世之前他都已经定下来，都已经计划好了。 那么谁来成全呢？他的圣子，他的儿，独生爱子，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来完成，他来成全成就。那么这个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这个救恩，怎么样会临到我们呢？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到，其实这里面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从开头，我们信仰的开头，一直到真正的成全，都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圣灵，他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完整的啊，一个很完整的，而且很有条理、很有架构的整个的我们对信仰、对三位一体上帝的整个的工作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没有，不是因为上帝的灵的吸引呢，我们不可能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领受救恩啊，不是灵圣灵的感动，我们也不会称耶稣基督为主，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不是圣灵的引导，我们也不会真正进入到上帝一切的真理里面。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能够对上帝的真道，对上帝的启示的真理越来越明白。如果我们不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依靠着他的话，我们也不会真正能够守住原先交托给我们，可能我们半途而废了啊，可能我们常常失败跌倒软弱了，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又怎么样有真正的这个凭据，知道说他应许的基业，我们到时候能够和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承受基业呢？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哦。所以整个从头到末了都是圣灵的工作啊。这就是约翰加尔文在这几个段落里面他所讲。我们今天严格来讲，我们所谈到的内容只是讲到两方面，哪两方面呢？讲到33与34，就是上帝的道如何在蒙恩得救的人身上能够真正显出他的果效来呢？啊，我们刚刚已经提的那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瞎了眼了，所以我们都不可能感受到太阳照射出来的光。但是为什么在某个时刻，我们听了，我们跟他们一样一起参加了聚会，听了同样一篇信息，而我们的心好像受了感动，觉得扎心，我们要到跟前，我们要问，那我们当怎么样行，我们才能。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我们的原先瞎掉的心眼能够复明，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面。所以这个是上帝我们所听的福音的真道，那使我们能够得救的这个福音的真道，就是这个真理能够真正有效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圣灵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上帝的道在我们的身上产生的功效，产生的这个救赎的功效啊，产生了使我们从死里面复活，靠着什么？靠着圣灵啊。另外呢，还要特别强调，也只有圣灵能够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这些教法师曾经有一段对话，他也提到了这一点啊。虽然他那时候他没有真正提到圣灵的工作，但是他里面已经讲到了那里面的一个要点，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他里面他就提啊，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他指这些法利赛人呢，指这些被拆派再被拆过来的那些什么祭司、那些利未人、那些文士那些人啊，那些人以为他们真正知道这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他们来质问耶稣为什么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而耶稣基督那时候怎么回答呢？耶稣基督那时候他就回答说，
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呢，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真正要能够得着生命，应当到我的跟前来，你们应当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这里就要问了，一个人怎么会到基督的跟前得生命呢？真正能够知道说我应当到基督的跟前来，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哦。没有人会到基督的跟前来，如果不是父上帝的预定，不是父上帝赐予给，把我们赐予给他的儿子，如果不是圣灵的参与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没有人会到耶稣基督跟前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就在同样的约翰福音这一卷福音书的第六章，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就讲了好几次，我们来看第37节那边开始，第37，还有呢就是第44、45、46那几句话啊，他这边讲到37节啊，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里面讲到父所赐给子的人，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才会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所以换句话讲，圣父他的预定，圣父的拣选很重要。那么到耶稣基督来呢，耶稣基督他说啊，我总不丢弃他，一个也不会失落的啊。他这边就讲到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好，那这里面呢表示说到基督跟前来的都是父所赐予的。那么这些人来呢，到耶稣基督来的跟前，见子而信。所以这里面怎么样到耶稣基督跟前来的人，见到了圣子，见到了耶稣基督，他能够真正看到他的真正的身份，而能够信靠他。这里面背后啊，谁是真正做成这个事情？其实是圣灵呢，虽然没有讲出来，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了，是不是？你再看那个第44节，他说若不是我父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里面都讲的很清楚，告诉我们谁会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得生命呢？是只有那些父赐给子的人，父把某一批人赐给子，那些人会到子的跟前，那些人到子的跟前见子而信。那你要问，怎么会呢？这么一大群人通通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很多人就走了，空手走了，很多人没有得着啊，只是可能看一些热闹，可能看到了行神迹，可能看到了吃到了五饼二鱼所分出来的那许多的这些食物能够吃饱，那么他们以后就走了，在救恩上面好像没有份。为什么有的人会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见子而信呢？就像主耶稣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那些教法师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那真正呢，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应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换句话讲，什么样的人会到子的面前来得生命呢？谁会被引导到基督的跟前来呢？又是谁引导我们过来的呢？这些都告诉我们，父所赐予的只有那些人，是那些圣灵引导带到我，把这些人带到耶稣基督跟前，又使我们的心窍能够被打开，能够真正明白过来。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所以
所以这里面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都在强调，都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三一上帝在救恩里面一同的参与同工啊，他们一起有同样的计划啊，有不同的分工，但是他们都一同参与在里面。尤其在讲到救恩，讲到信心方面，其实里面有两方面，一个是上帝的道，一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我们活过来，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使我们的心眼被照明，那个被弄瞎的心眼呢，能够真正把那个黑暗给扫除掉了，心窍被打开了。心窍不打开啊，我们听到听了再怎么听，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领会到里面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惠的道，没有办法啊。这个约翰加尔文事实上他也举一个例子，讲到那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4章，那一章我们讲到了，我们读到有两个门徒，主耶稣复活的那天傍晚，陪着这两个门徒走了一趟，出城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在那个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解圣经了，是不是？那么这些人他以前听他们没有真正明白，当时听等到事后他们才有这样的一种觉悟，说哎呀，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哦，那个时候他们才在听的时候，如果还没有真正圣灵的介入参与，有的时候我们听就听过去了，觉得很吸引，觉得里面讲的头头是道，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领会，能够领悟到里面那救赎的恩典啊。而且等到耶稣基督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同样24章45节那边特别提到一点，提到什么？提到耶稣基督开门徒们的心窍，他开门徒们的心窍，好叫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经上的话，是不是？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那这里呢，约翰加尔文也特别提到，我们谈到了信心，这个信心其实包括两个心，一个是理智方面的那个心，那个 mind， 那个 understanding， 那个悟性，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感性方面的这个心，是我们的 heart， 是我们这个。所以圣灵呢，圣灵其实在我们的这两大功能里面都参与工作，使我们整个的心窍被打开了，改换一新了，蒙了光照了，能够领悟了，能够明白了，而且呢也同时也跟我们的心呢一同来见证，跟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一同来见证，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见证，说这是上帝的真道，上帝的恩言，使我们能够真正愿意乐意到他跟前，愿意接受。所以这里面其实参与的是两个心啊，一个是悟性之心，一个是感情之心。圣灵的工作就在这两个里面都在做，一方面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一方面要让我们真正觉得扎心，让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跟前，回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了，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大的段落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我们还有另外三个段落，就是从35、36、37，这个33开始一直到37，五个段落里面讲一个共同的主题，都是谈到圣灵与我们的信仰之间的关系，讲到圣灵的角色，他所扮演的角色，讲到圣灵的参与，讲到圣灵的事工啊，讲到从开头一直到成全啊，这里面 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的这个讲解就到这边暂停。我们下个礼拜是换过来查马可福音，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读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再有一些分享。我们去祷告，我们要感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领受先贤在他们的信仰上面所整理的著作，所写下来的这个巨著里面所讲解的那么样有系统，那么样深入，那么样有层次，在真理上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交代。我们也深愿我们的心窍也向着主能够敞开，蒙主光照，也蒙真理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好叫我们能够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想起主对门徒们所讲的话，好叫我们能够靠着这个圣灵入门，也靠着圣灵能够守住，牢牢的守住所交托给我们的善道，让宝贵之圣灵也在我们身上有印上印，知道我们有救恩的确据跟把握，知道我们是归属于我们的父上帝。也愿圣灵是我们承受基业的这个凭据，这个值，到了时候我们要一同在光明中与众圣徒来承受，来领受基业。我们感谢主，也继续引导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活在这世上，能够心窍不断被光照被打开，不断明白更深入更全面明白圣经上的话语，建造我们的信仰。我们将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